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民数记》24章、22章、23章、24章，在围绕摩押王巴勒雇用了假先知巴兰来攻击咒诅以色列人。实际上，咒诅并没有发生，而是对以色列人祝福的场面。因为神保守他的百姓，因为神守约恩待他的百姓，咒诅成了祝福。神干预了假先知他所做的事。我们再想，神为什么祝福他的百姓？为什么祝福以色列人？他们并不算优秀，并不算敬虔，对上帝更多的是顶撞。旷野的路所充满的不是敬虔，不是顺服，不是对上帝的爱，更多的是对上帝的反叛，对上帝的不满。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，路难走，遭遇了艰难，所流露的绝对不是顺服，更多的是悖逆。那么神为什么还要反复的来祝福以色列百姓？是因为神守约，神向先祖所立的约从来没有改变，不会因为人行为的好坏，神的约就会发生变化。神是在福音里面来祝福以色列人，在他所赐的救主耶稣基督里面祝福以色列人。真正使人蒙福的方法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赦免、饶恕、洁净、宽容、忍耐、盼望。不在福音里面，没有赦免，没有洁净，没有盼望，只有绝望、被定罪、被审判。今天我们很想去祝福别人，很想是祝福自己的配偶，祝福自己的孩子，祝福我们所工作的领域的朋友。如何祝福别人？就是好好的去学习福音，好好的去领悟福音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反复的去揣摩福音，领悟福音的意义的话，是无法祝福别人的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了解福音，所带给别人的真的不是祝福，乃是咒诅，定别人的罪，指责别人，不断的唠叨别人，不断的定别人的罪，这哪里是祝福，简直是人间的地狱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神曾在基督里赐给他的百姓各样的福气，这些福气包括什么？拣选、赦免、饶恕、盼望，都是神在基督里赐给他的百姓。如果我们真想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自己的孩子，就要好好的去明白福音，好好的去领悟福音的真理。因为一个人越是懂得福音的真理，越懂得什么是爱，越懂得福音里面有忍耐，神对罪人的忍耐，神对罪人的宽容，神对罪人的饶恕，神赐给罪人的盼望，与人的行为没有关系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对人以福音的法则，以福音的方式去对待人，对待自己的配偶，像神在福音里宽容、饶恕、忍耐我们一样，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配偶就会得到福气。这个福气不是物质的，是福音性所带来的祝福。原来的关系 受咒诅。在福音里的话，咒诅会变成祝福的场面。我们今天总想去改变现状，让破烂不堪的场景变成那个柔美蒙福的场景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的去明白福音，了解福音，去领悟福音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那些犹太人为了抓住耶稣基督的把柄，就把那个淫乱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，问耶稣这个女人在犯淫乱的时候被抓住应该怎么办。这些人所带来的是什么呢？定罪、邪恶、咒诅。耶稣所带给那个女人的是祝福。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耶稣告诉那个女人，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福音所带来的是绝对的祝福，带来的是宽容、饶恕、赦罪。没有福音的话，带给别人的是咒诅，不断的指责，不断的批评，不断的唠叨。没有福音的话，看见的是绝望，彻底的绝望，灰暗的世界，绝望的世界。因此，我们如果真的想祝福自己的家庭，就要好好的去领悟福音，在福音里面看见神对我们的祝福，神对我们的所赐的恩典，是这个世界的方法所不能给我们的。神透过假先知巴兰来祝福他百姓的场面。巴兰这个假先知明知道神话语的吩咐不要去，他总是想去，最后神也允许他，任凭他的心刚硬，神用他奇妙的方式干预了这样的场景，把咒诅的场面变成了祝福的场面。24:1，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人，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，却面向旷野。巴兰不是好东西，假的先知，明知道神说你不要去，他还要去。他看到神祝福以色列人，他改变方位，改变位置。所以这个假先知里面没有对上帝的敬畏，内心装满的是钱，是物质、地位、尊荣。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，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。我们在想问，神是怎样透过巴兰来工作的？神他有超自然的能力，他能够用他的方法让这位假先知做正确的工作，万事互相效力。神工作的方法一定是奇妙的，一定是超越人的想象。神借着驴说话拦住巴兰，神做事的方法绝对是奇妙的，我们所想象不到的。所以不要用我们平庸的头脑去想象神卓越的工作的方式。他便提起诗歌说，比尔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闭住的人说，听见神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的意象。眼目睁开而辅导的人说，雅各呀，你的帐幕何其华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其华丽，如接连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木，如水边的香柏木，谁要从他的桶里流出，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。他的王必超过亚甲，他的国必要振兴。这段经文在描述以色列营地的荣美和威严。 巴兰所看见的以色列的居所是华美的，是华丽的，是荣耀的。他所看见的以色列的营地是拥有力量、拥有能力的，是任何人不能干涉的。我们要想象这一路走过来40年的旷野，第一代人的表现如何呀？第二代人表现又如何呀？可以说他们是疲惫、憔悴、软弱、叛逆，哪里有华美？哪里有华丽？哪里像河边的园子？他们这些人真的是对上帝的不满，对领袖的不满，对亚伦摩西的不满，不断的反抗，用各样的方式来反抗神。你怎么能看见他们的美丽呢？但是巴兰在这里所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是美丽的园子。看不见他们的软弱，看不见他们的混乱，所看见是强壮的、有力的以色列民，是任何人不能够所干涉的，任何人不能够所攻击的。原因在哪里？神与以色列人同在，神与他的百姓同在，神住在他们中间。原来的疲惫、憔悴、软弱、无助，全部都被遮盖。人可能看以色列人是软弱的，是牧人、游牧的民族，没有什么能力，不会打仗。但是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他们成了强壮的、神圣不可侵犯的群体。基督徒也常常被人小看，好像无知，好像愚昧，好像没有什么能力，好像常被取笑。我们的主也是生在卑微的地方，长在卑微的地方，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门徒全都跑了，他所爱的门徒跑光了，就剩下约翰在那里，多么凄惨的场景。说耶稣没有能力，说耶稣哪里像犹太人的王，哪里像神的儿子？如果是，你从石像下来呀，嘲笑耶稣基督。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最有能力的，他的能力是完全顺服神的话，完全对上帝话语的遵守，那是耶稣基督的能力。所以人看耶稣基督，看耶稣基督的百姓，好像疲惫、憔悴、老弱病残，好像教会总在那个狭隘的缝隙中生存，而实际上，整个的基督的教会在历史上所带来的辉煌的成就，也是我们与目共睹的。人的眼睛所看见的是表面的，而真正的神的百姓、神的教会、神的子民所拥有的能力是世人所不能拥有的。巴兰在这里看见的是完全不同的场面。今天我们也要明白，我们看似对于恶的事情不去攻击，对于伤害我们的事情多了一些饶恕和理解，不是我们无能，而是我们有能力。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不去抱怨，有能力的时候不去攻击别人，有能力的时候能够追求公义，我们也在福音当中饶恕，更大的宽容，更大的宽容。我们只有在顺服神的时候才有能力，只有顺服神话语的时候才是卓越的群体，卓越的百姓。不顺服神的话，看似别人打我一拳我打他两拳，别人报复我一次我报复他三次，好像自己很有能力，其实不是能力，野蛮，野蛮。 别人打我一拳，我像海绵一样我接住，我心里我不恨他，我记恨他，这叫能力，这叫华美，这叫真正的荣耀。八节，神领他出埃及，他似乎有眼游之力，他要吞吃敌国，折断他们的骨头，用剑射透他们，他尊如公狮，卧如母狮，谁敢惹他？这里讲到以色列民出埃及啊，他们真的是强壮有力的群体。埃及如此的强壮的一个国家，他们的军兵，他们的军事，当时可以说是一流的存在，就像世界警察一样的存在。但是在神百姓的面前，在神的保护之下，他们不堪一击，被投在的红海里面。所以描述说他似乎有野牛之力，吞吃敌国，折断他们的骨头，用剑射透他们。看似以色列民没有征战的能力，但是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他们是何等的强壮，何等的有力，并且皆都是得胜的。凡给你们祝福的，愿他蒙福，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大家有没有想到第九节这句话源自于哪里？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。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咒诅你的，我咒诅他，为你祝福的，我也祝福给他。神保护他的百姓，保护以色列民，神的约从未发生改变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巴勒向巴兰生气，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，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，不料你第三次竟为他们祝福，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，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，我想使你得大尊荣，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。巴兰继续的来诱骗巴勒，继续诱骗巴兰，说我本来要给你尊荣啊，结果耶和华拦阻你不得尊荣，我让你咒诅，你反而祝福。巴勒着急了，如果这样祝福下去，我的计划全部都泡汤了。他的诱骗的方法是，我要给你地位，我要给你更多的金钱，我要给你更多别人想象不到的荣华富贵，但是耶和华使你不得尊荣。这个话似曾相识，魔鬼，魔鬼在伊甸园对夏娃的诱惑是什么呢？吃了果子你就分辨善恶，如神一样，是神不让你吃，他怕你和他一样，我要给你尊荣，我要给你荣耀，我要给你价值，我要给你权力，吃了吧。所以你看到巴勒所做的和魔鬼如出一辙，你如果你听我巴勒的，我给你财富，给你地位，给你想要的生活。魔鬼世界，我们肉体里面的这个邪情私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听我的话，顺服我，我给你舒服的生活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想要的权利，我给你想要的生活，只要你顺服我，跪下来，不要顺服神，听我的，你就可以自由的生活，舒服的生活。我们就看到人真的是如此的软弱，如此的不堪和有限。人向这个世界肉体魔鬼屈膝的时候，马上就自由了，马上就舒服了，马上就有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但是你过信仰的生活的时候，你感觉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时间，失去了财富。魔鬼总是在我们耳边响起与真理相反的教导，总是告诉我们你敬畏神会失去很多，他不会告诉你敬畏神会得到很多。这个巴勒就像魔鬼一样的存在，诱骗，继续的诱骗巴兰。巴兰对巴勒说，我岂不是对你所差来的我那里的使者说，巴兰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，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，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。巴兰在这里说的话是对的，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，不过他说将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也不能越过耶和华的命。神明确说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去，但是他还是装模作样的说，我要问一问上帝让不让我去。这假冒为善，表里不一，明知道神的真理如何吩咐的还要求问啊！基督徒千万不要做愚昧的事，明知道神如此吩咐我们做这些事，我们还要问神呀，求你指示我，我要求你告诉我我到底能不能去做，这就表里不一，假冒伪善，假冒伪善。明知道做生意需要正直，还要问上帝这个生意能不能做呀，因为这个生意有灰色的地带，这是诡诈。明知道结婚应该在主里面去找，还要问一问上帝啊，这个不信呢是不是我要结婚的对象，这不是愚昧吗？那就是假冒为善，表里不一，人的软弱就在此。十四节，现在我要回本族去，你来，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。他就提起诗歌说，比尔的儿子巴兰说，闭眼目闭住的人说，听见神的言语，明白至高者的旨意，看见全能者的意象。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，我看见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。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必要打破摩押的四角，毁坏扰乱之子。十七的预言呢，其实更加的遥远，更加的遥远。这个预言呢，在人看来是隔着众多的山岭去遥望，离这个人最近的山岭是清晰的，离这个人最远的山岭是比较遥远的，好像看得见，又好像比较模糊。好像诗词说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看高低各不同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这个就是一种的场景的表述。圣经里的预言呢，对于当时的人来看好像清晰，但是又非常的模糊，他们隔着数个世纪来遥望那应许的内容。这里讲到说，星出于雅各，有杖星于以色列。这里的预言最终是指向的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。但是对于以色列人的遥望呢，并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又是可以透过预言的内容看得见的。神也透过这个巴兰宣讲了上帝救赎的计划，这是神他主权的方法，也使用假先知在这一刻当中宣讲了将来有王权、有权柄的一位王者要从雅各的血统当中而兴起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，并且他的王权要打破摩押的四角。这里从历史的场景来看，当然是针对摩押的这个王权，但是更多的是 耶稣基督要打破世界所有的列国，耶稣基督的国要永存，他必得以东为基业，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，以色列必行事勇敢，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，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。这个预言就具有将来的末世性。末世性，将来耶稣基督是绝对的王者，任何地上的国啊都会过去，地上的国无法与基督的国相比较。后面又说，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，但他终必沉沦。后面又写到，他的住处是坚固的，是指向基尼人，他的窝巢坐在岩穴中，然而基尼地质衰微，直到亚述把你掳去。后面又说，哀哉，神行这事，神能存活，必有人乘船从基提剑而来，苦害亚述，苦害希伯，他也必沉沦。这里的后面的预言呢，特别谈到从基提剑而来，苦害亚述民族的是指地中海那边的这个希腊人。这里的希伯，苦害希伯，是指希伯来民族。而这里的预言是讲到几个世纪，数十个世纪之后的内容，不信的神的国将会虚无，将会消失，会被另一个强国替代，但是神的国，神的王权却永远的长存。因此最后的这段预言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世上的王国兴衰的过程与神国的建立与神的主权是有相连性的。世上所有的强国，看似不可能灭亡的国，会慢慢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的。但是神所兴起的那一颗星，执掌王权的预言的那一位，他所带来的国是永久的。我们也可以透过以色列历史可以看见，亚述后来的波斯、巴比伦、希腊、罗马，他们都已经变为尘埃，但是基督的国依然永存。这里的预言让我们看见了世上的国有一天都会过去的，唯有神的国永远长存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巴兰是假的先知，他要咒诅以色列人，神在奇妙的做工之下，咒诅变成了祝福，不利的局面变成了令人兴奋喜乐的局面。你生活的环境怎么样？你认为你生活的家庭，你工作的岗位真的是破烂不堪，环境本身需要改变，更需要改变的是我们。我们用福音的眼光，会给家庭、给工作带来祝福。用福音的法则应用的时候，咒诅的地方会充满馨香之气。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明白福音，将福音的原则不断的在生命中体现出来的话，那些场面、那些生活的场所，其实充满了无数的咒诅。如果好好的去明白福音的话，我们带着忍耐、带着宽容、带着饶恕、带着盼望，咒诅的地方会充满无尽的祝福。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，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， 而是根据神守约，根据神所赐的中保对以色列人祝福，不断的祝福，不断的连续他们，使他们华丽，使他们华美，有荣耀，有威严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是有限的，有罪的，我们常常活在我们的自私，活在这个世界的法则之下，我们没办法给别人带来祝福，没有办法使别人享受祝福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真的明白，我们是蒙福的人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受这样的福气，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的宽容、饶恕、赦免、盼望，这一切我们都在享受。可是我们真的是很难去祝福别人。主啊，愿你的福音在我们身上不断的绽放和充满，使我们领悟、明白，并且可以祝福别人。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